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十三章，今天我们要从三十四节读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耶稣基督对他门徒所颁布的一条新命令，也是耶稣对今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所说的话。蒙恩得救之后，神把我们摆在教会中，而在教会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之所以是一条新命令，我们说过可以从五个不同的层次上来看。首先，对象上它是双向的，不像旧约爱人如己的教训，那是单方面的要求，你要去爱别人到一个地步爱人如己。但是在教会生活中，彼此相爱的教训它是双方的，因此他对象一定是蒙恩得救的圣徒。第二个是在次序上，主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首先你要先经历主对你的爱，之后你才能够去爱别人。如果不是照个这样的次序，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的爱是出于我们自己的 phileo， 而不是来自神 agape 的爱。而第三个就是在源头上，你必须先经历从主而来的爱，而这个爱成为你爱别人的源头。如果源头不对，最后的结果也一定不对。在教会中弟兄姐妹彼此相爱，那个源头一定是要来自耶稣基督的爱。第四个就是程度上的，主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你经历主爱你有多少，你也要用一样的程度来爱你周围的弟兄姐妹。而第五个就是见证上的，当教会洋溢着这样彼此相爱的氛围，别人来到我们中间就认出我们真是主的门徒。这是主对今天每一个教会的命令。但到底要怎么样彼此相爱，这样的命令有一点抽象，但感谢主，在十三章耶稣基督自己给了我们最好的榜样。在十四节十五节他这么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原来教会要彼此相爱的命令就落实在教会中的圣徒照着主的榜样彼此洗脚。而在耶稣给门徒洗脚的过程中，我们就有非常清楚的形象，我们该如何彼此洗脚以达到彼此相爱的目的。首先耶稣要离席站起来，说出我们要能够先放下自己的地位。不论你在教会中你是长老，你是执事，还是你是属灵的前辈，你是主日学的教师，你必须放下你的那些地位，仅仅站在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份，才能够真实的达到彼此相爱。就是要脱掉你的外衣，外衣说出我们这个人的属灵成就。或许在别人眼中你是比较圣洁的，你是比较属灵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放下自己一切属灵的得着，回到跟别人一样的层面上，不让人家觉得有压力，也不是就摆出一副我来帮助你的角色，而是很亲切的与别人站在同一个层次上，让别人觉得亲切，让别人觉得没有压力。而第三步，你要束腰， 你要学习接受约束，事事都要要求自己自由的人，他不会做仆人。尤其在西方的世界，非常讲究个人的自由，一个不肯放下自己自由的人，他不是一个合格的仆人。我们一定要学会为着我们周围弟兄姐妹的好处，我们愿意受拘束，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而第四步就是要能够倒水，说出我们这个人对神的话语要有丰富的积存，还不只是 Logos 圣经上的话，而是圣经的话经由你的消化能够产生出 Rhema， 你有很多的应用，这是 Rhema 的话就能带来灵，就能带来生命，而这是我们能够给别人洗脚最主要的凭借。而在洗脚的过程中，你让别人觉得舒适，洗完脚之后还要用毛巾擦干，这让洗脚的工作能够完全，不让别人觉得被暴露。约翰非常有智慧的先描述了耶稣怎么样给门徒洗脚，再带下耶稣的新命令要彼此相爱，就说出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会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彼此洗脚。而彼此洗脚的目的就是要恢复我们众人与神之间那完全敞开的交通。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大家学会彼此洗脚，到后来也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每一个圣徒与主之间的交通都不受打岔，当人来到他们中间，就真觉得他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也成为教会最好的见证。而在这一章中，约翰特地把两个人提出来作为我们的借镜。首先犹大，他没有洗过澡，虽然耶稣也洗他的脚，仍然是不干净的。耶稣给他许多次的机会，他仍然不愿意悔改，以至于他成为一个卖耶稣 的人。接着从36节到38节，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彼得。彼得是洗过澡的，也经过耶稣的洗脚，他应该是全然干净的。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中，人还是会软弱，会失败，会跌倒。36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因为在33节，耶稣对门徒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彼得一直是一个比较快的人，他听不明白了，他马上就发问，你要往哪里去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呢？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耶稣的回答就相当的精确，首先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耶稣讲的是他要经过十字架达到荣耀的那一条道路，我现在要去，但你现在不能去。不过耶稣又做了一个预言，将来你却要跟我去。这一句话我们等一下再回过头来看。37节，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彼得是一个要强的人，他也觉得他实在是非常的爱主，他愿意为主舍命。这里舍命这个命字，它的原文是 suki， 就是舍去他的魂生命。现在的彼得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们相信他说的话真的是他当时的感觉。他实在爱耶稣，而耶稣却说他现在不能跟着去。彼得内心不服，他马上告诉主说，我愿意为你舍命，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呢？其实彼得的情形就说出我们大多数人的情形，我们是爱主，我们也愿意跟随主，但我们真的不认识我们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的爱主也是在我们自己的爱里面 phileo， 而不是在神的爱 agape。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耶稣讲彼此相爱那条新的命令的时候，要加上一句，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人一生的道路上经历主的爱，它是有层次的，它是由浅入深的，它是越来越高的。越经历主的爱，你才能够越认识你的自己。彼得有满腔热血，他愿意为主舍命，他觉得现在就可以跟随主了。但跟随主不是满腔热血的问题，跟随主不是一时冲动的事，跟随主也不是你自己立定心意的事，跟随主是一条你不断认识你自己，你不断放下你自己，你不断被主的爱浸透，以至于你的生命被重组，最后你才真正学会怎么样用主的爱来爱别人。接着38节，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我们要感谢彼得，因为他的坦率直接，他成为最好的教材。耶稣就直接告诉彼得，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这对彼得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接下来在18章的经文中，我们就会看到彼得果然三次不认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但神却在环境中做主。我们经历的每一个环境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最终我们能够更认识自己。而路加记载耶稣预告彼得要三次不认他，是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32节。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就是彼得，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里我们就看见彼得要三次不认主，在彼得来看是一件失败跌倒的事，但这却是主事先预备，他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因为彼得回头以后，他就要兼顾他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为我们预备的每一个环境，不管我们在其中是得胜还是失败，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神特地为彼得量了一个环境，让他三次不认主，当然对他来说是极其的失败，但神的目的却是积极的，要他回头以后能够兼顾他的弟兄。约翰在选择记载彼得失败三次的这件事情上，他特地在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9节，就是在耶稣复活之后，特地在众门徒面前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并且借着彼得的回答，耶稣把牧养教会的责任托付给彼得，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三次。我们也看到得着耶稣基督加力的彼得，在五旬节之后，一篇强而有力的证道打开了犹太人福音的门。在使徒行传第2章14节到36节，那几乎是一篇传福音的典范。他结束在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何等豪迈的宣告。而那一天就有3000人得救，教会就开始产生了。在使徒行传10章，彼得还到外邦人哥林流的家里，向哥林流的家人传福音，结果在10章47节48节， 这些人受了圣灵，和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就这样，外邦人福音的大门也打开了。而彼得服侍主，服侍教会，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在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他说：我这做长老，为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他果然忠心地完成了基督对他的托付，他不仅牧养他那一代的教会，他还劝告历世历代同做长老牧养教会的人，都要按着神的旨意来牧养神的群羊。而教会历史上也告诉我们，彼得要殉道的时候也是被钉十字架，但他觉得他不配和主一样钉十字架，因此要求被倒钉十字架。这就应验耶稣说的：后来你却要跟我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彼得和我们多人一样也跌倒，却在跌倒之后仍然能够站起来，忠心地完成神的托付。求神也帮助我们能够和彼得一样，成为教会的祝福。我们都来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一生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中。你认识我们，你认识你的羊，你按着名字叫你的羊。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于不认识我们自己，以至于常会软弱，常会失败，常会跌倒。但求你的怜悯和恩典经常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学会安息在你的恩典中，顺服你在环境中每一个安排。我们也能够像彼得一样，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人。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